好，大家弟兄姐妹早安，非常高兴能够我们再次能够来看神的话语，来分享神的话语。那今天是主日，我想我们今天先低头，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何等感谢你的恩典，主啊，真是像诗歌所说的，主啊，真是让我们尽情的来敬拜你，让我们以我们的性命来回应你的爱。主啊，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和高深，主啊，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你拯救了我们。你不仅如此，你把那丰富的恩典不断地在加添在我们的生活上，让我们真是从各个生活的体验中，我们能够看到，能够经历到，我们能够知道你是一个何等信实的神，你是何等有能力的神，你是何等有盼望的神。主啊，真是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能够对你有更深的认识，让我们知道你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心愿是什么，让我们也知道你在我们身上的呼召是什么，让我们真是知道我们这一生没有白过，让我们这一生就像保罗所说的，我们能够向着那标杆来直跑。主啊，真是带领我们在 OCC 的教会的所有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真是一起来站起来，一起来服侍你。我们能够争取全权的动员的时候，我们知道在我们中间前面的难处会被挪去，我们知道在我们中间的纷争会被消灭，我们知道在我们中间的隔阂会被移去。主啊，我们知道你的圣灵就成为我们中间那保惠师。主啊，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OK， 我想今天早上我跟大家来分享的信息是在尼希米记，那题目呢是我们起来建造。那其实题目的我们起来建造，我的意思是有两方面的意思，一个是我们站起来建造，一个是我们起来建造。今天教会的工作不是一个教会里面一小撮的人在这里做事情，是每一位在教会的里面都能够站立起来，来为神来工作。那这段的经文呢，我想我们来看一下，有三处的经文，我们先来念一下，大家要不然我来念，大家看了好了。在尼希米记的第一章第四节到第六节，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神的面前进食祷告说：耶和华在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的，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愿你竟睁眼看，侧耳倾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众仆人以及以色列民的祷告祈求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犯了罪，我与父家都有罪了。第二处的经文记在尼希米记的第二章十八节，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第三处的经文在尼希米记第六章的十五节，以六月二十五日城墙修完，共修了五十二天。那这段的经文的背景是我们知道尼希米这一位在当时波斯王朝里面，在亚达薛西王的王朝里面，在苏珊宫里面，他的职位是做一个酒政的。我们知道酒政的工作就是帮王来把关他所吃的所喝的所有的东西是安全可靠的，因为我们知道在古老的时代，很多的王他们被害的就是因为他们被在食物里面下了毒药。所以呢，他的工作，从他的工作我们几乎可以知道他是一个得到王非常信任的贴身的一个内务的大臣，所以他的职位非常的高。但是呢，我们在这里的故事里面讲到一样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尼希米虽然在皇宫里面他做的工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是一个非常让王信任的工作，但是他的心却惦记着他在耶路撒冷的光景。这个时候他见到他的兄弟拿哈尼的时候，他迫不及待的就问他说，现在在犹大的光景是怎么样的？那我们都知道犹大那个时候的光景是怎么样，所罗巴伯在前面十年前的时候带了五万人回到耶路撒冷，他们的工作是希望能够重建圣殿。到了以斯拉记里面，你看到以斯拉又带了一千多个人回到耶路撒冷，他们的工作也是要想要重建耶路撒冷，但是没有工作，没有进展。 所以说耶路撒冷的光景是当时是非常荒凉的光景。所以当尼希米问到他的兄弟说犹大的光景是怎样的时候，他的兄弟说光景不是好的，因为那个时候的光景是我们所有的犹太人，我们的以色列人在那里受的凌辱，受谁的凌辱？受了外邦人的凌辱。那另外耶路撒冷的城墙都毁掉了，城门被火焚烧。所以说当尼希米听到这消息的时候，他马上就开始坐下哭泣。那我就在想，我说为什么一个人会心里面跟神的殿是有这样子的纠结在里面，这么样子的紧密的在里面。那我就在想，真的是有原因的。你想想看，尼希米他所住的是苏珊城，苏珊城是当时亚达薛西王的东宫，冬天的宫。那他耶路撒冷的圣殿是在西边，两者差不多的距离是在差不多是850英里的距离，这个距离是相当长的一个距离。那你再看尼希米的背景，尼希米根本就是生在波斯长在波斯的犹太人，他不是一个在耶路撒冷长大过或者生在那里有亲密的感情。我相信我们中间很多人从台湾来的，你回台湾多多少少有那个家乡的情感。你今天从国内来的，你到北京，回去北京到成都也好，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这是你的家乡，这是你曾经住过的地方，你有很深浓厚的情感。但是今天从尼希米的角度看，这个城市，这个耶路撒冷他根本没去过，但是他为什么有这样的情感？因为我们都知道耶路撒冷是神约柜的在的地方，是神的住处。所以尼希米就想到这样子的光景，是神的住处，但是却是一个虚废的城市的时候，他心里面非常非常的难过。弟兄姐妹，我就常常想，就像昨天我晚上跟大家分享，我们礼拜天早上来到这个神的家，这是神的家，我们什么感受？还是我们觉得这只是一个我们每一个礼拜天来聚集的地方？还是我们知道这是约柜在的地方，这是约柜在的地方，是神要在的地方，是你今天来这个地方，你不是说在这里来听我的话，来听我的信息，你是来这里来看，来朝见，来敬拜，用我们的诗歌，用我们的心，用我们的祷告，用我们的所有的一切来敬拜，来看朝见这位神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就在这个时候。如果你觉得是这种那样子的心态，我相信大家就会知道今天早上是多么严肃的一个早上，因为神就在我们的中间。所以尼希米的心是这种心，我们不是说早上就像匆匆忙忙的来这里来聚会，哦，这是一个礼拜天的聚会，聚完会了我们走出去又是一个礼拜天，我们没有办法打动我们自己的心，我们没有办法在这个一个半钟头的时间，我们真正摸到神，我们感受到神，我们听到神的声音，我们知道神的启示在哪里。弟兄姐妹，如果是这样的话，真的是一个我们今天做基督徒的是一个很可怕的光景。难怪这个保罗在以弗所的第四章里面他讲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的好。我今天早上在跟一个姐妹分享的时候，我也是在分享她这个这段的话，我觉得她讲的非常好，是一个我们今天真的是要常常提醒我们自己的一个光景在这个地方。那以弗所书的第四章里面讲到一个什么东西，讲到他说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一个劝勉，他对以弗所教会的劝勉，他说在第十七节的地方，他说在主里面，我确实的告诉你们，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一样，存着虚妄的心，心地昏暗，与神所赐的生命是隔绝的。怎么可能？我们今天已经是得救的人，神给了我们生命，但是我们的生命怎么是跟神隔绝的？是因为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心并没有把神放在第一个位上面。
我们并没有觉得今天是主日，我们来奉，我们来敬拜我们的神的时候，这是一个我们一个礼拜里面最重要的时间。如果是最重要的时间，你不会晚来；最重要的时间，你不会来的时候去跟人家聊天；在最重要的时间，你会坐在这里安静的等候我们的神。所以保罗就讲一句话非常重要，他说：“因为你们的良心已经丧尽，因为这些良心让你们变成自己的无知，在里面看到的无知 ignorance， 十八节里面讲到心理刚硬。弟兄姐妹，你知道心理刚硬在希腊文里面的原文是什么吗？ P-O-R-O-S Poros Poros 是什么？就是比大理石的石头还要硬的。今天如果我们得到神的恩典，我们从神那里，诸位，我们回想一下，当初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那个起初的爱心，那起初感动的心，还有没有在你的心里面？当我每一次坐下来祷告的时候，我想到神那个时候拯救我的时候，我想到神在我这一生里面一步一步带我走的时候，我不得不流泪。我说这个神真的是不顾我自己的软弱，他看到我，他要用我，他就不断的在帮助我。如果是凭着我自己的血气和肉体，我根本就不配站在这个地方来分享他的话语。我们常常的要来到神的面前，是做那个悔改的工作，是要提醒自己，我们要有一个真正来敬拜神的心，真正敬拜神的心。所谓真正敬拜神的心，我跟大家讲，我们来这里，我们就是一心想要见到这个神。你不相信，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我跟你讲，我几乎保证100%神会跟你说话。昨天晚上有一个姐妹说，我就没有办法听到神的声音，神没有办法跟我说话。我跟大家讲，这不是神的问题，这是我们的问题。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安静的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让神进到我们的里面去。所以我就感到到尼希米他马上在这个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就心里就非常的难过而哭泣。我说有这样子的人，为一个完全上海话上海人讲啊不搭嘎，有没有上海人在中间？不搭嘎，不搭嘎就是没不相关的事情，这城市要哭泣。所以我就想，今天我们有没有为我们的神的家哭泣？你想想看，以色列的人每一年三次，在逾越节的时候，在祝棚节的时候，在五旬节的时候，他们就要到圣殿里面去朝见神的时候，他们去的那种心情是什么心情？他们多么的快乐，他们打鼓，他们打的锣，他们一面走一面到那个地方去见这位神，因为知道这是一个荣耀的神。那我们今天早上来见这神的时候，我们是什么心态呢？我们是什么心态呢？所以说，我说这是一个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尼希米的作为，来给我们自己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警惕。我们对神是不是严肃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心态？所以我们来看，他就开始哭泣，他就去进食，他就开始悔改，他为自己悔改，他为以色列民所做的事情来悔改。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珍惜这个救恩。如果你相信他是一个真的神，你会觉得我们做的许多事情并没有反映出我们觉得他是一位真的神。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行为是完全不一样，他完全不一样以后，我们可以看到他不是说一下子就过去，他悲哀了数日数天，他在那里在神的面前非常的悲哀。他不仅悲哀，他进食的祈祷，他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愿你睁眼睁眼看，能够侧耳听到仆人昼夜在你面前所有的祈祷。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讲，我们只有这样子的心来神面前祈祷的时候，我跟大家讲，神一定听我们的祷告，神也一定回应我们的祷告。然后我们来看，今天如果从职场的角度我们来看，今天尼希米是怎么样的人，他对工作一定是非常负责任， 所以我们说你今天要在职场上要做盐要做光，如果你在工作上面不是一个绝对负责的人，我跟大家讲你怎么做盐做光呢？那你说你怎么知道尼希米是一个负责任的人？因为你要知道，你看这个尼希米的里面看到，在第二章里面来讲到的时候，当他经过祷告以后，他知道神很清楚的要他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的时候，我跟大家讲，他第一个要碰到的问题，他就必须要回去要跟老板请假呀。他的老板，他要跟老板讲说，我现在有一个重要的任务，我是要回以色他回这个耶路撒冷去。哎，弟兄姐妹，亚达薛西王不是以色列人，你想想看，他如果是他想到说我要去跟我的老板请假，老板问我说你有什么事情，我跟他讲说我要回耶路撒冷去重建城墙，你说老板会怎么讲？你脑子有毛病，你在我这里做的工作多么大多么重要，我多么信赖你，你现在走那我找谁？但是你没有想到，在第二章里面亚达薛西王马上就怎么样，就批准了他的要求。那我问你，他批准他的要求是不是表现出这一个王非常的信任他，这个王是因为他工作的表现得非常好，他所要求的才会给他呢？难怪今天我们在职场上碰到很多的问题，我们的老板不支持我们，我们的老板不听我们的话，我们老板拒绝我们的要求，我们老板不让我们能够在工作上有升迁，是没有别的，是因为我们自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在这里。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是一个非常负责的人。第二个，他深得他老板的信任。第三个，他清楚自己的使命和能力的来源。所以他在里面第二章里面讲到，很多时候他为这个事情他就祷告求神帮助他。所以说你看看，在第二章里面在这边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话，王在第四节说，第二章王问我说你要求什么。哇，这个王真是不错啊。今天如果我们在工作的地方，我的老板会说你要请假你要求什么？我要这个你付我的费用。哇，老板说没问题我付你，那不是表示你跟老板真的是 support 你吗？今天这个王他要求什么？他要求两个重要的事情。他第一个要求，他能够王能够下诏书让他能够经过河西的王的那个路径。你知道从这个苏珊城到耶路撒冷，我刚刚讲850英里，他要跨很长的距离。第二个，他要求河西王亚萨可以给他所有他需要重建耶路撒冷城墙门的所需要的木头的材料，王都给了他。他从神那里得到，你说是王给他的吗？No, it's not 王给他的，是因为他祷告以后，神就软化了这个亚达薛西王，给了他这样丰富的资源，能够完成神在他身上所有的使命和要他的护照。今天我们在教会一样，我们有许多的工作要做，我们都碰到许多的障碍，我们碰到许许多的问题。今天的问题是我们多少的时候带到神的面前，真的是跪在他的面前，真的是跪在弟兄姐妹的面前，我们不断的为这个事情祷告。我相信这些障碍都因着我们的祷告，因着弟兄姐妹在一起的合一，我们能够一个一个的在我们中间离开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工作上在职场上真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人。另外我们可以看到他坐下哭泣，是因为他看到神的国，神的在这个约柜的地方受到这样子的破损的时候，他心里是何等的难过。所以怎么样，所以他因着使命给他带来压力，给他带来什么，给他焦虑，他就靠着祷告能够解决这一切东西。所以今天我们常常讲说，我们没有办法在祷告中感觉到神，是因为我们并没有真正的来到神的面前，能够把我们所有的东西很专心的能够靠着神来解救。那最后他有影响力，他为什么有影响力？你看到第三章的时候就知道，到第二章的后面的时候， 这个以后我对他们说，我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哇，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说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他说我们，他不是说我带着你们，是我们一起来做这个工作。今天 OCC 教会在这个地方，我相信神给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有这么大的一块地，有这么好的一个地方，有这么样一个建筑，我相信神不是白白的就给大家，神给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托付，就是借着这个地方，借着诸位在这里坐的诸位弟兄姐妹，能够把神的福音在中间很多需要未得之地、未得之民，都需要我们把我们的精神放下去。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要知道，今天我们得到生命的目的，不是满足我们肉身生活的需要，这对神来讲太容易了，这是一个神啊，你说你要找工作，对神来讲太容易了，你说你的身体要健康也不难的事情，但是神更重要是要你理解到，神把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放在我们中间，没有别的，是希望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能够成光、能够成烟、能够吸引成百成千的更多的人来到这里来敬拜神。我们有这样的意见的，有这样的看见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才能够在一起团结的往着这个方向走，我们就不会再为了一些很小的事情在那里争辩，在那里分歧，在那里你说他不对，他说你不对，这个教会变成许多的问题的一个教会。所以我告诉大家说，我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尼西米能够得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事情。好，我们再看一下，所以说祷告我们可以看到何等的重要。今天我们如果没有祷告，我跟大家讲是很可怕的。我记得我在这个新竹林洋堂聚会的时候，他们在聚会前有一个祷告，你知道我一去祷告的时候，我进到那个屋子里，我吓一跳，那个屋子里面大概有40多个人在里面祷告。今天一般的教会我们都知道祷告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你看看有多少人来参加祷告会，没有几个人，小猫两三只。所以我就说，今天我们不知道祷告是多么 powerful 一样东西，我们总是在肉身需要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我们就像汽车里面的备胎一样的，备胎从来不会想到备胎，直到什么时候会想到备胎，是我们的车胎 flat 的时候，我们的车胎爆掉的时候，我们才会想到。所以我就讲说，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不知道祷告的重要。我昨天跟大家讲，我说我在青岛的时候拿不到那个登机证，我到最后拿到的时候，我跟大家讲，我在那个时候祷告的时候，我第一个念头是什么？哎呀，什么方法都用尽了，我们来祷告吧。好像祷告变成我们生活里面最后的 last option。但是神事实上告诉我们说，Prayer is the first priority， 是最重要的一样事情，所以难怪我们受很多的苦，因为我们没有把该做的事情先做了。我学到的，我在这个上海的时候，去一个团契跟他们分享，他们还找了一个相当不错的酒店。我早上去的时候是9点钟开始要跟他们做培训，所以呢，我早上8点钟我就去了，我要确定我的电脑 work， 我的什么什么东西都 work。电脑放下去，插头插下去，把电脑一按，哎，那个键呢就没反应。我是 HP 的那个电脑，我记得那个时候找那个时候的电脑，哎，它的灯不亮，哎，我就觉得很奇怪了。那我也不是一个电脑的，我是一个电脑的这个白痴啊，我很多天不知道，我就知道怎么用它。那我就试了各种方法都没有反应，那我把电脑拿起来看那个电脑那个 battery 那个后面是不是松了，有没有？从8点钟我搞到8点40分 ，computer just doesn't work。哇，我越想我越 panic， 我越害怕。为什么？因为我今天一天的培训的资料在这个电脑里面，我明天还有一天的培训在这个资料里面，我后天主日的信息在那个电脑里，我说惨了，我不知道怎么办。
怎么办？祷告吧。The last option， 祷告吧。但是你知道，我一祷告的时候，那个电脑的灯灯一个亮了，灯第二个亮，第三个灯灯亮。我赶快送个 text message， 我那个太太那个时候在台湾，我说哇，我经历了一个神告诉我警告我的事情，所以我现在每一天每一次我来做一些演讲或者是信息的时候，我先为我的电脑祷告，免得受苦。祷告是神给我们的 privilege， 是一个特权。祷告是神表示我们在神面前的心愿，祷告是让我们能够安静在神的面前，祷告是我们等待神要借着祷告要给我们说的话。当我们专心的时候，神的灵一定会跟我们说话，真的是哦。有很多的时候神都是借着这种时候跟我说话，我就知道我该做什么东西。那我们来看所以参加教会的祷告会是今天教会一个非常弱点的地方。我们真的不知道祷告真正的意思，我们只以为祷告是我们来寻求神帮助我们在肉身上的需要，肉身上的需要，可能是我们孩子的需要，可能是我们的婚姻的需要，可能是我们工作上的需要，可能是我们生活上的需要。我们完全误解了祷告，事实上是我们从神那里得到启示，得到力量，得到他话语，得到他这很多的方面的一些一个渠道。所以我昨天在跟一个姐妹在聊天，她说我就是听不到神的声音。另外她说我也没有感觉到有那个爱催逼我应该在教会要怎么服侍他。那我跟她讲，我说千万记得我们与神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客观的事实，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要跟神要有一个很紧密的关系，这是客观的事实。但是客观的事实如果不经过你自己主观的经历，这客观的事实永远是一个客观的东西，进不到我们的心里面去，进不到我们的心里面去，就不会产生力量，就不会做催逼的工作，就不会做引导的工作，就不会要你说你应该在教会里面更加的服侍，更加的热心，你不会有这样的感受。所以问题是在什么？问题不是在这个客观的事实，也不是在，是在我们自己主观上面，我们没有经历过神。我这个跟大家讲过，昨天这个我椎间盘突出的问题，我在那个里面，我真的是感谢神，因为神给我了非常多的话语在祷告中。我从去年二月份到十月份，我是动了手术。我的椎间盘被医治，但是你知道在那之间的时候我的征战是很大很大的，因为我在二月份开始 患这个病，我到十月间，你知道在整个这一年里面，我其实所安排的节目和安排我要去处的地方都已经安排得满满的。我椎间盘突出到最后，我就需要用拐杖很疼痛的走路，到最后我要用爬的走的时候，我很担心我在后面的一些所有的该做的工作我怎么做。所以我晚上睡觉的时候我没有办法睡觉，我就在那里祷告，我说神啊，你到底要不要医治我。神就借着我没有办法睡觉打开圣经的时候，第一个让我看到的是诗篇第四十二篇，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你应当仰望耶和华。哇，马上我说神啊，的确我是为这些事情烦躁，我在为这些事情忧闷，神啊求你带我走过去，让我真的愿意仰望你，不是看着自己，能够把自己的所有的问题交在你面前。等到我在五月份，我是二月份开始，到五月份的时候我要去台湾去中国做我的宣教的工作，我不知道我该不该去，我真的不知道我该不该去。那个时候我就必须要用拐杖一步一步的走，读圣经的时候，早上的晨更，神让我看到另外一句话，他说我曾耐心的等候耶和华，他垂听我的呼求，他从泥坑里从污泥中把我拉上来，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使我的脚步稳健。我一看到这句经文，我说神啊谢谢你跟我说话，我知道我还是应该继续去，我就拿着拐杖
坐上飞机，我一个人就拿着拐杖。哇，你不知道我到了北京机场。以前我觉得北京机场有什么大，也没什么大。结果那一次拿着拐杖，我发现北京机场变得好大好大，走也走不到那个什么拿行李的地方去。走两步，我就靠了边上，要休息一下。哇，旁边的人从前面飞奔过去，我心想你有什么了不起？我以前走得比你还快呢。走到了行李的地方，拿着行李又要走一个长的距离去等打的啊，记得吧？又在那里排队。到了北京，下一站到成都，一步一步就是靠着祷告，靠着神的恩典，一步一步的走。然后做完了我的宣教，回到美国的时候，我不得不感谢神，因为神的确是像这个经文所说的，他让我的脚步稳健，虽然不快，但是一步一步可以走完神的路。你知道，到了十月份，我的椎间盘去除动了手术，我就再没有疼痛就好了。我走在浦东的路上的时候，我到浦东的教会去聚会的时候，你知道我那个心情是多么的快乐。我说神啊，我真的是感谢你，就让我想到诗篇的第103篇，他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你要称颂他的圣名，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典。他赦免你的罪，他医治你的疾病，他救赎你脱离死亡，以仁爱慈悲为你的冠冕。我说神啊，今天我走在这个路上，每一步都是你慈爱和恩典的冠冕。你说神不跟我们说话？神经常跟我们说话，问题是我们到底听不听得到。我在这里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见证。哦，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所以你说余生交通的时候，你听到他的声音吗？你看看，这个是一个牧者讲的话，他说 The heart and the soul of Christian life is learning to hear God's voice and then developing the courage to do what he asks us to do。 翻译成中文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心，我们的整个基督徒的心和灵魂，在我们的生活上，我们就是要学会如何的能够听到神的声音，而且要发展出一个勇气起来，去愿意去做我们听到神所教我们做的事情。他讲得很好，他说 It's a learning， 是一个学习。当你学习的时候，你看看我们什么时候能够把东西学得好，一定是我们很专心，一定是我们很谦卑，一定是我们来到这个神的面前，我们愿意打开我们的心。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听到神的声音。但是 more importantly， 更加重要的东西，不是听到声音不听到声音的事情，其实你都听到的时候声音，问题是我们多少的时候我们会愿意照着神的话去做这些事情呢？ How often we willing to do that？ 礼拜三的祷告会你愿意来吗？神的声音其实告诉你，今天早上今天晚上是祷告会，你愿意来吗？教会里面今天早上的主日学，你愿意来吗？所以我跟大家讲，我说今天不是说神有没有声音，是我们愿不愿意做的事情。我跟大家看一个听一个见证，这个见证是我看到的一个见证，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描述它，所以我就读他这个见证。你来看这个见证，就是非常感动。这个见证是一个从在上海的一个姊妹写的，她到澳洲去移民，她写的一个见证，很短，我就读给大家听一下。她说：“当初我来到雪梨的时候，人地生疏，加上自己在国内因着自己丈夫有了外遇，离了婚，才接受自己妹妹的邀请，到雪梨想换一个环境，换一个地方，重新把破碎的心能够恢复起来，疲倦的人能够重新恢复起来。在妹妹的家中遇到了一个陈小姐，她也是从中国来的，她是从中国上海来的。第一次见面，陈小姐就很热诚的要送我回家，在路上告诉我有什么事情都可以找她。 但是第三天就接到他的电话，问我要不要到中国城买菜。从此以后，他每一周都会带我去买菜，每一周还会做一些点心，像生煎包、饺子送到我家里去。但是我有一点不明白，每一次他来接我，都是他澳洲的先生开着车。逐渐他就开始邀请我去教会里面。过了去了几次，我总觉得听不大懂，看圣经似乎也不得其门而入，似乎就觉得教会里的人总是怪怪的。唯有这个陈小姐是一直在关心我，甚至于我很少去教会，但是陈小姐仍然不放弃。有一个冬天，陈小姐手上拿着一片有关于基督的 DVD， 她很兴奋地介绍给我看。其实我对宗教一点都没兴趣，我就立刻地回应她说，很抱歉，我家里没有 DVD player。 没想到第二天早上，我9点钟从自己的公寓出来，一眼就看到这个陈小姐穿着厚厚的大衣，站在我公寓的门口，两寸雪的雪地里，手里拿着一个包包。一见到我就很高兴的说起来，问起来，才知道她已经站在我的门口20-30分钟了。那我怪她为什么不敲门叫起我呢？她说我怕你还在睡觉，立刻把手中的 DVD 的 player 给了我。他说这是全新的买的，不是旧的啊，让我把你给装上吧，你可以马上可以看这个 DVD 里面讲到一个耶稣的故事。当时我还真觉得这个人有病啊，啥啊，你讲有毛病啊，我真不知道为什么有这样子的人，给一个并不熟悉的人，为了让他相信接受主耶稣，自己要付出这么多的代价。因为我开始上班了，我就有3个月的时间没有看见他，我就打了个电话给我的妹妹，问她说怎么这么久没有看到陈小姐呢？妹妹告诉我说她在3天前已经去世了。妹妹说其实医生早在1年前就已经宣判她的乳癌扩散，他最多也只活2-3个月。但是他的喜乐、虔诚的信仰，给他多活了1.5年的时间。他总是说，在世的日子不多，要尽快的把福音传出去。当我想到的确多次听过他说过这个话，我还以为这个人是一个有宗教狂的人。当我放下电话，我是多么的惊愕，我开始大声的哭，我责备自己为什么在那段时间没有跟他联系，没有能在他走之前谢谢他对我的一切的照顾。这个礼拜教堂里有他的追思礼拜，那一天我来到教堂，坐满了人来参加追思礼拜，听到一个接一个到台上陈述陈小姐在他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上、家庭的生活上付出的关怀与爱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说因为他那无私的爱把他们吸引到教会。认识了这位赐给陈小姐无穷爱的源头的主耶稣，也都接受了主耶稣，认识这位真爱的主。原来我恍然大悟，每一次他的先生都是车夫，因为他自己在照顾我的时候，送我去买菜的时候，到商场陪我去shopping的时候，他已经患了癌症的末期。他除了帮助我，他还帮助3-4对其他从国内来的夫妇。他为了传福音，他不顾自己的疼痛。最后我也鼓起了勇气，站到台前，站在麦克风前，我说了这样的一句话：小陈，我从你的身上、你的一举一动认识了耶稣。
我再也不能否认耶稣的爱是何等的伟大。我要接受你，让我也成为一个有爱的人。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见证，你可以看到这个陈小姐，我相信她也不是一个什么长老，也不是一个读圣经圣经学院毕业的，她很简单的就是用她自己的行为来表达主耶稣基督的爱。弟兄姐妹，我们来到教堂，我们多少的时候想到我们为弟兄姐妹其他的不幸的人来付出，还是我们所想到的就是自己？当我们开始想到其他的弟兄姐妹，我们中间的朋友，他们的需要，甚至于我们的邻舍的时候，我们有行为来表现出来的时候，这就是生命，来传递生命最好的方法。你不需要去引经据典，你不需要说有多少熟悉圣经里面的故事，圣经里面的章节。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来看我们怎么样真的是能够从神那里领悟到，而能够有足够的勇气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生活上。所以尼希米在第二章第五节讲，他说我好重新建造，这是他表示他在神面前所立定的心志。我昨天就讲，我说一个基督徒最可怜的是并不知道神拣选了他，给了你的生命，给了你丰富的生命，你却不知道神要在我们身上要成就完成什么事情。我们还以为每天到神的面前就是张口就是求他要给我们生活上的祝福。 No， 这不是神要给我们的东西。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寻求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呼召，我们怎么回应他的呼召。我就想起来我自己在这个中国回来以后，17年以后，2007年我回到圣地亚哥，我从车子从三藩市一直开到圣地亚哥。三藩市的房子太贵，三藩市的气候太，冬天很多雨，所以我就离开了三藩市。我开到 LA 这个疯狂的城市，空气又不好，我绝对不会喜欢住在 LA。 我跑到圣地亚哥一个小的趟，空气非常好，在海边，我就选择圣地亚哥。啊，我心想我可以安安心心在这里做过我的 retirement。 没有想到九月份到了圣地亚哥，11月份就一场大火。早上4点钟，教会的姐妹打电话给我说外面在烧火了，离你家不远，你最好开始准备要走。我说这是什么话，我说从来没有什么逃难的，没有这个经验，那要怎么样？他说你就拿一些东西吧。我就把衣服换洗的衣服拿了两套放在箱子里面，我就开车出来。开车一出来一看，吓死了，车子一步接一步不见。是早上4点半的时候，一步接一步，一步接一步，全部都离开我们住的那个社区里面。警察就用扩地上每一个家庭离开你住的地方去。后面的3天我们只有从网上知道你的房子被烧没有，但是那后面的3天我就在问神一句话，我说在神没有偶然的事情，一定是有你清楚的旨意。神啊，你告诉我为什么要烧这个火。让我突然间想到这个礼拜天的主日的时候，我们的灵牧师讲的一个信息，就是出埃及第19章。那个时候百姓，以色列的百姓从埃及，摩西带领他们出来埃及整整3个月的时候，他们离开了利非丁，他们来到了迦南地的地方。他们来扎营的时候，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告诉以色列的百姓，我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就像把他们在我如鹰的翅膀上把他们带出来，来归向于我。那我想说是什么意思呢？我就想到了林牧师讲到一个老鹰，他常常对待他的小鹰，他的雏鹰的一个方法，就是当那个雏鹰开始长大到一个地步可以要飞的时候，他就把它用嘴把它叼出来丢在空中，他不让它有一个舒适的一个窝巢。哇，我说神感谢你，因为我本来想说要过一个舒适的生活，我那时候开始说我要做一个重新做一个服侍神的人， 从2007年到现在，我每一年每一个礼拜我做的工作是职场的宣教。我知道神清楚要我，为什么要我？因为我以前以为我在中国做的许多的工作，在公司里面做的Vice President， 在一些公司做的 CEO， 在另外一个工作做的 COO， 我以为是神所赐给我工作上的成功。其实到后来我才知道，神就像摩西一样的磨练我，让我在职场上各个不同的脚步里面都经历过的时候，我才能在职场上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因为我走过这些路，我现在才理解，所以我很清楚神要我做什么东西。所以弟兄姐妹，我跟大家讲说，你一定要知道你自己神在你身上的负担是什么，为这个事情去祷告，为这事情祷告。所以立志是一个心理的东西，行动是一个外面的东西。王阳明您也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所以百公计议未有不本于志者。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舵之舟无弦之马，飘荡奔逸，终以何为所敌也。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我们在神面前应该有清清楚楚的目标。最后我再讲一个见证给大家，我想我就结束今天的信息。还有我说，今天神问我们什么是爱，标杆人生里面的 Rick Warren 讲得非常的好，他说 How to spell love is not L-O-V-E， 不是 L-O-V-E， 是什么？是 whatever the time you spend the most， 你花什么时间最多的就是你爱那个东西，是不是完全正确？你早上起来你第一件事做什么？看 email，就表示你工作是你的一切嘛。我的那个亲家公啊，他很爱干净的。我们到他家去，他手上总拿一把枪，不是枪，就是那个 portable 的 vacuum cleaner。一到哪里有脏东西，滋滋滋；一到哪里滋滋滋，你就知道他非常爱他的家。哦，他的车子更是亮的，那每个礼拜洗车子，打蜡。他爱他的车子，所以什么事情有？Spend most time, that means the love. 弟兄姐妹，神要我们爱他，当他看到我们的心都要在吸在这个这么紧紧的吸在这世界上的东西的时候，他心里面是很难过的。最后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个见证。我不知道你们听过这个见证，这个小女孩，这个是个小女孩，这个见证是在1884年的时候，很长的时候。其实如果你到费城去 Philadelphia 去，你知道有一个大学叫 Temple University， 怎么样？ Temple University 大学很多人都会知道。你知道这个 University 怎么成立的？就是这个小女孩。这个故事是被一个这个小女孩的牧师，她的名字叫 Russell Herman Conwell， 她是当时一个 Southern Baptist Church，一个小小的 church 在 temple， 在 Philadelphia， 在费城。这个牧师有一天主日的时候进到他的教堂去，就看到这个小女孩，就是 Heidi May White 这个照片，她在那里哭。他说：“小妹妹，你为什么哭？”她说 ：“You know, I cannot get into the Sunday school class。”他说 ：“Why？” 他说 ：“It's so crowded。”哦，他说这样吗？他说这么拥挤，我就没办法进到那个主日学。他就牵着他说 come let me take you， 他就带着他进到那边去，果然看着小孩子全部都坐在地上，满满的坐着挤一挤的。后来他就跟大家讲说，哦 squeeze a little bit 挤一下，挤出一个空间出来，这个小女孩就坐在里面去。过了这以后，他跟这个小女孩成一个很好的朋友，成为一个很好的朋友。两年以后， HeidiMay Wyatt 就开始生病，生病就去世了，就去世了。去世以后，这个牧师帮他做一个追思的礼拜。追思礼拜的时候，他的母亲就拿着一个破破烂烂的一个小布袋子，拿给这个牧师，说这个里面有一些钱是我的女儿说要我交给你。你知道里面有多少钱？ Penny 57 pennies.
Not much. 57 pennies. 要他母亲交给这一个牧者。然后里面有一个破碎的小指头，是这个小女孩写的一句话。她说 Dear Pastor, here is my saving. 这是我的存的钱。Please use them to build a bigger Sunday school class.57 cents is not a whole lot of money. 但是他说，这是我的 life saving. 我相信这个神在天上是多么的满足。他把他所有的献给了神。你知道这57 penny 到后来怎么样？这牧者拿了这57 penny 回到教会里面，交给长执会说：“嘿，这是这个小女孩 Wyatt 对你们的挑战，我们能不能够建立更大的教会，能够有更多的年轻人、小孩子来参加主日学？”长执会拿了这57 penny 去 auction。换了$250，拿了$250，中间57 pennies 54 penny 回来了，人家买了又把钱还回来。然后他们想去看地买的时候，有一块地是要$15,000，那个时候他们跟那个地主讲说 ，We only have $250。那个地主说 No, That's way too off， 差得太远，我们不可能卖给你。他们不断地为他祷告，为这个事情祷告。到后来那个地主跑来跟他讲说 OK， I take the 250， 我收这个250做他的当配，这块地你们拿去。结果你猜这块地就建了他们的整个教堂，教堂的旁边就建了 Temple University。 Temple University 有一个非常大的 medical school。 我跟大家讲，你看到 so amazing， 多么惊，多么让人家不能够想象的事情，是多少的人把他的一生的献上，连一个小女孩也知道这个道理，把他所有的献上，能够在神的国度里面能够成就的事情，是远远超过你和我能够想象的事情。最后我讲一个 Jim Cantonlin 是一个加拿大的宣教师，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When God Stood Up， 当神站起来的时候。他在南非做宣教的工作，是在一群最穷的一些是患艾滋病的这些人的中间做工作。这是他在书里面写的一段话。他说 Jim Cantonlin wrote a meeting of widow， 他那一天碰到一个寡妇，是南非的寡妇。这个寡妇是 living in a small hut， 住在一个非常小的一个茅草屋里面。这个茅草屋是在南非的坎普，在南非的坎普镇里面最贫穷的贫穷区里面。这个骨瘦如柴的 bone thin woman， 她那一天她看到的时候，她正在照顾18患艾滋病的小孩子孤儿。然后另外一个那一天额外的另外还有一个要来她这个住地方住。这个时候这些这个骨瘦如柴的妇女，她就开始cry， 他开始哭。他说：“神啊 ，I have nothing, no one, no hope。我什么都没有，我没有人帮助我，我没有一切的希望。我要照顾这么多的人。”然后他停了一下 ，he paused。他说 ：“In the moment， 他 let her hands 把他的手举起来，向着天空举起来。他说：‘神啊 ，But I do have a hope。我是有希望的，因为 I put trust。’” In the Heavenly Father， 把我信心放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没有什么可以阻拦的。
When God stood up, 你能够还坐在这个地方吗？请我们一起站起，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啊，真是谢谢你借着尼希米看到他在你先他面前的心智，他是如何的奉献，他是如何的知道你自己的事工是何等的重要。主啊，让我们真是把我们的眼睛从看着我们自己往下看着自己，变成往上看着你。主啊，真是求你激励我们。主啊，在这个时候，孩子也真是希望借着这一短短的时间，能够希望在我们中间有弟兄姐妹愿意重新我们拾起我们当初的爱心，愿意我们再一起站起来来服侍主，一起来服侍主。我们知道当你站起来的时候，我们不再坐下，我们愿意站起来一起来建造你自己的事工。这个时候如果有人的话愿意举手，我愿意为你祷告。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谢谢，感谢主。请放下。我再问一次，还有没有人愿意我们正式能够站起来为神？谢谢，看到，谢谢，谢谢，看到，谢谢，谢谢。好，亲爱的主，我们相信你在天上已经看到这些所有的人举起他们的手。主啊，愿你自己的恩典，愿你自己的力量，愿你自己的智慧开启他们心灵的眼睛，看到主啊你在他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呼应和他们的呼召，让他们也回应你的呼召，有勇气能够站出来。愿你真是把他们的一生交在你面前，愿意为你自己的事工，愿意为这个教会，愿意为这个弟兄姐妹，愿意还没有得救的人把他们献上。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特别感谢你的丰富的恩典。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